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你的救恩领导我们，也谢谢你透过众先知、众仆人赐下你的话语来启示，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你加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能力，能够在地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来活出你的生命。也求主来继续保守一下时间，恩待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更多认识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莫斯书就要接近尾声了，一共九章，还有后面的三章。那透过前面的六章，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真的是一位怜悯的神。我们从表面上看到是神的公义，神对以色列民的管教，但是管教的背后那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遇到造成这样的遇到神的管教。我们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正是一颗感恩的心到神的面前。当神不管教，对我们不管不顾的时候，那其实我们那就很麻烦了。因为是神任凭的时候，那就是神可能要放弃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我们真的为他们感到惋惜。神一次又一次的透过先知来宣告这些审判，目的是让他们回转，但是他们不以为然，一次又一次的失去这样的机会。所以神在最后说大方就被攻破，小屋被打裂，所以最后导致国破家亡的时候，神要兴起异国来攻击他们。在第七章神继续来拯救这以色列，神仍然不放弃。虽然以色列北国是背道而驰他们的祭司都不是神拣选的，但是神仍然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像神今天爱我们一样。第七章第一节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指示我一件事。那从下面来看，这是神给阿摩斯的一个意象，这是神给阿摩斯的第一个意象。什么意象？是魏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魏王割菜是什么意思呢？割了一批一茬菜，菜又长起来，长起第二茬的时候就蝗虫就来了。那么这个魏王割菜，我们今天国内有一句话就是割韭菜。那魏王割菜呢，其实就是指的第一批的收成要纳入王的库库当中，纳入王的库库当中，那等待第二批长成再收成。但是第二批刚刚长出来的时候，神就造了蝗虫，神兴起蝗虫。第二节说吃尽了那地的青物，那地上的就北国以色列地上的一切的这些蔬菜蔬之类的都被蝗虫吃尽。这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就是还没有发生的，神让他看到这个异象，就是神要透过这种方式要降下灾难给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阿摩斯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他带着怜悯为以色列全地在神面前呼求，求神赦免。那么雅各，这个雅各指的是北国，因为雅各就是以色列，那么这些以色列的后裔也是北国的十个支派。那虽然在前面第六章说北国这些首领是骄傲自夸，对神的警告是麻木无动于衷，但是阿摩斯他知道北国的真实的情况，他知道北国的实际光景。所以实际光景是什么呢？微弱，怎能站立起来？如果是神要降下这样的灾难，降下这样的惩罚，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应对，就是承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惩罚。其实北国已经很虚弱了，很微弱了，虽然外面看比较强大，但是已经无法承受神这样的一个惩罚。那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我们看到神是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的神。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在这儿是看到 异人看到先知阿摩斯为这些众百姓向神呼求祷告求神赦免的时候，神真的就赦免了这场灾祸，免掉了这场灾祸。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没有看到，没有提到就是北国以色列民是认罪悔改。那其实神改变心意不是因为百姓悔改，而是因为先知的祈求，回应了先知的祈求。这个在前面耶稣教里面我们看到，所以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一个敬虔的心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可能会因为我们的祷告，他的这个心意会有所改变，最起码这个惩罚会推迟。那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不是因为以色列悔改认罪，而是因为异人的呼求，异人的祷告。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好多时候就是因为一群神的这些所爱的儿女，也敬虔的儿女，为全地，为全地的教会，为众弟兄姊妹祷告，我们才能够存留这个性命，我们的气息仍然能够存留。如果是神真的按照我们的这个过犯待我们的话，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如此的享受神的恩典，这个与众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有关系的。这个其实我们有好多的例子啊，就像我以前也听说过，就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地震的那些专家就说，包括河南那一带都在那个地震带里面。其实河南很可能就会发生那么大的地震，但是事实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当时就有人说河南的基督徒在全国是人数最多的，可能有一群敬虔的基督徒一直在全力在祷告。那这个是不是正是这样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最起码我们从这个今天经文能够看到，敬虔的信徒在神面前的祷告一定有果效啊，大有功效。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那几句祷告可能在人听来啊不是没有多少分量，但是神特别看重。第四节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说又给他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当中，阿摩斯看到神要降下惩罚，有蝗虫，因为他的祷告，因为他的祈求，神把这个灾灭去了。那么神紧接着又给第二个意象，第二意象是说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说神要命令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通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这是在意象当中看到的，在意象当中看到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在实际这个当中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也是个预言，神透过意象来预言神要降下这样惩罚。我们知道神是烈火，烈火就代表公义。那么将来在彼得后书的3:10就提到，将来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一切的都要被火烧灭。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最后神是降下大火。那么这一次我们看阿摩斯是怎么说的呢？我就说，阿摩斯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就是求你止息，求神停止这样的惩罚。这一次祈求和第一次不一样的是，第一次提到是求神赦免，这次是求神止息。仍然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还是那个理由，因为实在是他们承受不起，所以求神手下留情。那么第6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免了。神再一次因为先知的恳求免了这场灾祸。那可能其他的包括君王那些首领根本不知道阿摩斯和神之间的对话，根本不知道阿摩斯看到异象当中神要降下审判啊，他们以为还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 神再次赦免，那再次来灭掉了再差再祸。这儿又两次提到说后悔，这前面也经常提到，从创世纪里面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后悔其实更多是还有神的怜悯，神的忧伤，神其实是不愿意做这件事，而又不得不做，因为他是公义的，因为他必须让这些选民回转，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下面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众神建筑的，主手拿众神站在其上。那么这儿我们就可能不是很好理解，说一道墙是按众神建筑的，那么这个墙是什么意思呢？众神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众神我们应该明白，就是在前面也经常提到啊，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就是丈量，神要去丈量，让他们去量这个，特别是在那个建那个圣殿时候要丈量。这个众神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公平，两手持着。那么一道墙是什么意思呢？这道墙其实就是指的以色列，比喻以色列，也就是说以色列是神按照公平和公义的标准建造起来的。请姊妹把那个静音打开，我才没法管你静音。妈请姊妹把静音管理。对，所以我们看到是前面也警觉里面也分享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一点一点的建造起来的，是像一个婴儿从怀孕到出生到长大这样的过程，是神一手造成的。所以这个是怎么造成？用公平和公义来建造的。所以神也要求以色列民要活在公平公义当中，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么说主手拿众神站在其上，所以把这个众神拿到手里面站到上面了，这个要什么？那肯定要做一些事情了。做什么事情呢？耶和华对阿摩斯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说你看见什么？这看见什么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这个在提醒，包括说手拿众神站在其上，让他看到阿摩斯就应该看到那个场景，神手里面拿条众神，就拿着这个公平和公义要重新去丈量。那就是提醒阿摩斯说，神要用公平和公义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以色列现在的行为是不是合乎这个标准。那我们知道这一丈量肯定要出事，那不合这个标准，那肯定神要采取措施。那么阿摩斯就说，我看见众神，主说我要吊起众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那最后就是神要用这个众神去衡量测量的结果是，以色列民根本就没有达到起初建造他们那个时候的标准，就是公平和公义没有达到，那么神要做出判断，做出处理。怎么处理呢？说必不再宽恕他们。前面两次神没有降灾给他们，但是这一次是必不再宽恕。那意思就是也提醒阿摩斯，你不要再为他们 说话了。我们也看到阿摩斯没有第三次去求神，阿摩斯知道神的心意这次不能改变，也知道以色列民神给了几次机会仍然不回转。虽然前面提到两个意象，那么我们相信这两个意象过后，神一定对以色列民做了许多的劝告，透过阿摩斯。那下面时间以后会谈到这些事。所以这次说神必不再宽恕他们，那么其实暗示阿摩斯不要再求告。第九节，以撒的求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耶罗伯安就是当时以色列的王，历史上北国有两个耶罗伯安， 第一个君王也叫耶罗伯安，这是后面那个。所以以撒，这儿提到以撒，以撒在这儿也是指的以色列，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是雅各是以色列的父亲，所以这儿这个以撒也是指的以色列。另一方面提到以撒的名字，也告诉阿摩斯，以色列民现在已经违背了神的这个标准，不像他们的祖先，不像以撒。所以以撒的球坛就是整个北国以色列的球坛，这个球坛就是他们是被金牛犊、被假神的地方，像那些假神献祭的地方。所以这些球坛必然凄凉，那凄凉就是要废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这个圣所可不是耶路撒冷那个圣殿，指的是北国的那个敬拜的中心，敬拜偶像的中心。北国敬拜偶像的中心，我们前面提到有两个，一个是基甲，一个是伯特利，其实在但还有一处。说这些凡是敬拜偶像的这些地方也必然荒废。我必兴起，兴起什么呢？兴起刀剑，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就现在这个王的家要受到这个刀剑的攻击。也就是神要兴起人来击杀耶罗伯安的子孙，这个确实在后来应验了，在列王记的15:9-10就提到耶罗伯安的儿子叫个撒加利亚，最后被杀，这个就是后面就很快就应验了。那么从第7节到第9节，我们看到在这个意象当中，神的惩罚没有夺取，最后是会应验的。第10节是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提到了伯特利的祭司，伯特利那是刚才说是敬拜偶像的中心，那么他们要向那些偶像献祭，其实他表面上是向神献祭，其实真正是向那些偶像献祭。那么献祭要有祭司，我们前面分享过北国的第一王耶罗伯安，他做完以后，他就是带领这些10个支派独立以后，那么他担心这些百姓到南国的犹大去耶路撒冷圣城去献祭去敬拜神，会影响自己的政权，所以他下令任何人不能到南国去敬拜。那不能到南国敬拜，总得有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就用在伯特利设立敬拜中心，那么人们就可以到那儿去敬拜。另外就是人们犯罪的向神献祭啊，的赎罪啊，那么得有祭司啊。因为后一开始有一些利未人也跟着那10个支派到了北国，后来这些利未人全部回到南国，回到南国以后他们就没有真正的祭司，因为在摩西那个时代，神是非常清楚的定下这样一个规矩，只有利未人才有资格做神的祭司，只有他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献祭，其他人没有这样资格。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这北国就想办法了，谁要花钱多，谁要贿赂多就可以做祭司。所以北国的这些祭司根本不是神认可的，也就是不是神所差遣的，没有资格，也就是假的。北国的祭司全是假的，从头到尾，从一开始到最后国家灭亡，所有的祭司都是假的。那假祭司做那些工没有任何果效，所以这个亚玛谢就是一个假祭司。这个假祭司，那假祭司他不是真正做神的工，神也没有差遣他，所以这个他一定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去做这个工作，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假的传道人，那些假教师一样，他根本不是做神的工，他是为了自己的一丝好处啊去牟利。所以亚玛谢可能他意识到阿摩斯对他甚至对整个祭司团队造成的构成的威胁， 那么就打发人去耶罗伯安，去王那里去告状，告什么状？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就认为阿摩斯所传的预言会危害整个北国，危害耶罗伯安的政权，这个罪可是不轻啊！说阿摩斯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阿摩斯所说一切话，那都是从神来的话。但是这些假教师，他不管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只要对他不利，他一定会起来反击，会告发。说阿摩斯所传讲这些话，这国担当不起，北国担当不起，什么意思呢？就是北国承受不了。说什么话呢？就是上面就说嘛，是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以撒的球他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这是阿摩斯所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预言，说这些话北国担当不起，就说承受不了，也就不能容忍。那意思就是王，你要这个人得处理。第十一节说什么？他说是给找了一条理由，说因为阿摩斯如此说，他怎么说？阿摩斯说的，说耶罗伯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必被掳去离开本地，必被掳去离开本地，这是事实，这是说对了。因为就是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凉，求他必然凄凉，那么意味着没有人了，没有不用献祭了，人没了，那就被掳了。那下面是阿摩斯当时说的是用刀要攻击耶罗伯安的家，他说成什么？是耶罗伯安必被刀杀。说这些假的，他一定是半真半假掺杂，就像好多今天假的传道人，你说他不是讲真理，他也说神的话，你说他讲神的话呢，他不疼不痒，他套人的喜悦啊，就是这些假先知假祭司就是这样的。第十二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亚玛谢在国王面前告完了状，然后他亲自去见阿摩斯，去找阿摩斯让他离开，说你这先见呢，先见就是先知，要逃往犹大地区，要逃往可能有点两层意思，你赶快离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耶罗伯安可能要对你下手，你赶快逃，在这可能还当老好人呢。说你在那里糊口，他以为阿摩斯传讲神的话是为了糊口，为了自己的生存，其实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里面就这样的。那些假的那些先师，那些假的教师，假的传道的，他就是为了有一份工作而已，能够为自己糊口，所以他把自己这种心思，自己去想的，自己的追求，也认为别的那些真正的先师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就看到了，今天这个教会的荒凉就是这样的，也就是因为这些假的这些传道呢，在神的这些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面祸害神的家，祸害神的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假先知、假教师，我们真的不能客气，我们要做守望人，他不对我们要指出来，说你在那里糊口，你回去，你回你老家，因为犹大确实是阿摩斯的家，阿摩斯本来出生在犹大，他在犹大他有自己的工作，他是下面是提到他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他有事做，不过是神差遣他到北国，他不得不去，他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差遣，因为真的必须按照神的命令去做。说你在那里，你回老家你就说预言去，爱说什么说什么，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这伯特利在这里整个指的整个北国，你不要在北国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因为子义说，你阿摩斯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在北国说预言，北国是我们的地盘，说明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今天的好多教会是，那好多人都是一个是山寨王，到处是山头， 啊，这个地方就是我的，那个地方 你可随便加，不要来我这个地方去加。这么真的有啊，我们加拿大有一个什么什么团契，我就不说这个名字了。那么那个团契呢，不允许教会的弟兄姊妹到他们的地盘传讲福音，因为他们的团契是在各个大学在青年人当中去做服事。所以有几次一些教会弟兄姊妹有这样负担，就愿意去这些大学里面去向中国的这些留学生去传福音，但是被这些团契的所谓的弟兄姊妹去告到了这些学校。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跟这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神家的工，我们一块去做，为什么是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呢？都是占山为王啊，就是山寨王，我们好多情况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有太多的问题。他认为是阿摩斯，你没有资格，你现在来了我的地盘，这是属于我的地盘，我们可以去讲，你没有权，你回你老家，回你犹大，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在哪里可以糊口，你为了自己生存，你在哪里你糊口去。第十四节，看阿摩斯是怎么对亚玛谢说的，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这门徒括号里面是儿子，就是一个意思。阿摩斯就说我以前根本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不是先知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他以前是没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是做他自己工作，说我是牧人，又是信律上述的，这是他以前的工作。那也不是先知门徒什么意思呢？那也为之意说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我原本也不是先知，也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我是放牧的，是放羊的，是修理桑树的。那十五节就说耶和华选召我，就是呼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么阿摩斯告诉他，我原来也不是先知，我也原来也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我之所以来北国以色列，来你的地盘来宣扬神的话，宣讲神的预言，这是神让我来的，不是他自己的想法。他以前只不过是个放羊的，修理桑树的，只不过是后来呼召了他，他必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就是这是神的安排，是神的命令，不是我自己想来就来的。这是今天的真正的神呼召的一些传道人牧者应该有这样底气。神呼召出来以后让你去传讲，那就传，让你去哪就去哪，就像神呼召耶利米大师一样，让你去哪你就去哪，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神的话一句不要落下，不是神的话一句不要多说，这是神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为神摆上的。那但是像亚玛谢这些假的先知、假的祭司、假先知、假的这些牧者，他不是，他是只要有好处他去讲，就像巴兰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虽然阿摩斯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是神的呼召他就应该去。所以就像今天接受训练是在哪儿？今天在接受训练是在神学院，在神学机构。那接受训练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神是不是有真正的呼召。如果神没有呼召，接受什么训练没有多大价值，真没多大价值。有的人接受训练以后反而去了教会，去祸害教会，没有神的呼召。所以神的呼召是最重要的，神呼召以后神一定会对他负责，神亲自要训练他，神要圣灵来引导他，神与他同在，神会把当讲的话告诉他，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一个人是否能够放下原来的职业侍奉神，全在于神是不是真正的呼召他。有神的呼召，就不在于原来的职业贵还是贱， 那即使是以前是放羊的，是修理桑树的，但神呼召以后，那就去传讲。所以我们看到这儿，阿摩斯非常清楚，神看重的是呼召，不看重以前是做什么的，以前是什么的职业，是干过什么样的，什么毕业的，什么是不是博士，什么硕士，都不重要，重要是是不是神的呼召。但是我们今天在国内，可能弟兄姊妹们，很少见到。我们在这儿是看到，当看到某一个牧者，或者是过去哪里有个团契去讲课，或者去布道，或者去开什么培领会啊，你看他那个介绍，那个介绍一大堆，他以前在神呼召之前是这个是学校毕业的，是做这个职业的，是什么博士一大堆。我们看到那些前面的博士与后面一点关系没有，你后面就读神学装备以后去侍奉神，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呼召最重要的？没有看不到，看前面一大堆的头衔。不知道别弟兄，我看到以后，我心里面我是特别难受。那有什么可炫耀的呢？在侍奉神之前，一大堆的头衔有什么可炫耀的呢？如果可炫耀，那你继续做一些工作就行了，做这个干什么呢？非得拿了一大堆的头衔来证明自己，以前也很有本事。可能有的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吗？没必要。神不看重那些以前做什么，神不看重。耶稣基督呼召了12个门徒，那些门徒除了保罗有学问以外，真正经过了神学训练以外，那其他的几个门徒谁受过训练？都很低微啊，那些工作打鱼的、赛马的。我们看到他们，包括保罗讲到，他从来没有提他以前是做什么的，没有必要那种骄傲。所以我们从这儿看到这个阿摩斯对亚玛谢的一个回应，那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离开，这是神让我来的，这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安排，不会因为你这样恐吓，因为你这样去好意的劝解离开。而且阿摩斯来做这个工也不是为了糊口，他完全他在放羊的时候，他修理桑树的时候，他完全可以生活，不是为了糊口。那今天真正的神的牧者，神的这些仆人，教会的牧者，真正愿意摆上的不会图这些，那他们也相信是只要为神去做，神一定有丰丰足足的供应。第十六节，亚玛谢，你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这跟他交代完以后，下面这个话就很严厉了，说亚玛谢，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那意味着神要审判了，就神已经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又告诉阿摩斯怎么去对亚玛谢进行审判。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底下预言，这一个意思。说你说不要我向整个以色列说预言。那么第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那么神就做出了回应，神没有跟亚玛谢说，因为亚玛谢是就是从始到终是一个假的，神不可能跟这些假的这些祭司跟假的先知去说话。今天也一样，这些假的牧者根本没有圣灵的同在，神不会让他说那些当说的话，所以他们说出话虽然看上去好像是假道呢，其实是讲生活上的道，根本不是讲神的道。因为神没有给他这样的职分，神没有许可，神也不可能给他这样的能力，也没有圣灵的引导，他们在上面祷告那都是虚晃的，虽然看上去是好像是神不听。就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去，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田地、他的房屋、他的房产、他所有包括他自己 甚至包括整个以色列民。因为这个亚玛谢他可能是当时祭司当中的领袖，是伯特利敬拜中心的那个宗教领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抵挡神，最后遭到神的惩罚。他不让阿摩斯说神的预言，那就是完全是抵挡神的，因为阿摩斯就是神的代表。神差遣阿摩斯作为神话语的出口，在以色列人当中传讲，那么他不让，再抵挡，这是抵挡神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只要谁要抵挡神的工作，神绝对不会轻饶，一定会有动作啊！这也是提醒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告诫自己，切拜在神的面前，不要抵挡神的工作。妻子做了妓女，儿女倒在刀下，儿女被杀，他所有的财产成为别人的份儿，他自己也死在污秽之地，污秽之地那么指的外邦人的地方，死在外邦。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也跟上遭利亚被掳。所以假借神的名是如果说话行事误导神的子民，不但他自己和家人的结局很悲惨，而且还会连累被他们误导的人，这些百姓。因为祭司在当时，祭司不仅是的献祭，而且后来的祭司也还有职分，就是传讲神的话，就是传讲神的律法，摩西律法。所以他们传讲神律法，这是教导，用错误的教导来引导人。那么我们记得在前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嘛，就是误导人的有祸了，那些被误导的也有祸了。那么这些以色列民表面上好像很冤枉很无辜，因为这些领袖把他们领错了，其实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难辞其咎。因为神的话赐下来以后，神如果愿意寻求神，神会让他们明白，这些以色列民没有分辨能力，没有属灵的分辨，因为他不敬畏神。敬畏神的人不会和教会的那些假的牧者同流合污。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因为不明真相，有的弟兄姊妹明明知道这个教会有问题，别人却得离开还不愿意，那不愿意，可能如果有神有非常清楚的引领，说你就在待在那儿为这个守望，你去指出他们的问题，那也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指出过，看到这些不良的行为在教会里面发生，我们有没有作为一个守望者？如果作为守望者，我们留下来，那也是感谢神，这是神的差遣。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听到不知道那是真的假的，说上面牧者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有的弟兄姊妹从来不读圣经，就是牧者说的话就等同于圣经，把牧者所说的话当作圣旨，就这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祷告神，求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眼睛能够打开，我们睁的眼睛睁的大大的，我们自己能够持守得住，我们也去为那些其他弟兄姊妹守望，去祷告，去劝诫。劝诫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的责任，都应该尽到的责任，都应该有的本分啊！这不是说啊那些牧者才有这样的职责，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成为守望者，都应该成为堵破口的人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啊七章，神啊，因为他的怜悯，因为阿摩斯的一再祈求，两次惩罚神都没有真正的履行，但是第三次神来真的，因为这些以色列民实在灵性麻木，一大堆假的祭司 在那儿兴风作浪，祸害省的百姓，省不得不做出反应。也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抵挡神都不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真的要分辨，我们谨言慎行，我们好好求告神，神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撒旦的帮凶。我们抵挡神，那就是撒旦的帮凶。我们有时候在有意无意的当中，就会成为撒旦的帮凶啊，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